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好，那 SBS 电台即将迎来50周年，很荣幸啊，借这个机会能够采访我们的前辈胡梅老师。胡老师你好。
你好，海燕，
很高兴啊，今天能够在墨尔本的 studio 里面啊，跟您做这样一次特别的节目。
是啊，我也觉得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我在 SBS 电台工作了20多年，
对，
这里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的。
一直跟您聊，我是知道您90年代初就已经在 SBS 工作了，一直工作20多年，能跟我们讲讲当时您是怎么加入 SBS 吗？然后当时 SBS 是什么一个情况？
我是1992年8月份应聘到了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在1988年来到澳大利亚，当时来了以后是作为留学生，一个是读语言，另外呢，我读了一个那个翻译专业，就是中英翻译，在迪肯大学。当时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呢，有实习的机会，那么我呢就被分到 SBS 了，我还有同学分到 ABC。 那么在 SBS 我就对这个电台非常感兴趣，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那个时候正赶上1991年人口普查之后呢，SBS 扩编 rescheduling， 增加节目，从半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增加到4个45分钟，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扩招。在92年，我是91年年底毕业的，那92年就开始招聘了，在那个 AG 报上登广告。那么我就应聘，口试、笔试、语言考试挺严格的。
是啊，其实到后来像我的话是2017年加入 SBS， 那个时候也是像您说的有很严格的面试、笔试、口试啊等等的这样一系列的考试，最后还做语言测试才能真正的加入 SBS。
对对，
那您当时92年的时候，您刚也提到了说华人的人口数社区也比较小，节目每周也时长也不长，中间是怎么发展到现在这样每天2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播出的这样一个版面？
是啊，这个Mandarin Program 在 SBS Radio 的发展是一路向上。
是，
从当初92年，那是因为91年的人口普查 Census， 我们增加了节目时间。后来到1994年的时候，电台得到了 funding， 就是提出来的口号是 Going National。当初我刚加入 SBS， 那个时候叫 3EA， 在墨尔本，悉尼叫 2EA。那后来呢，有了 SBS 法，成立了 SBS， 就是两地合在一起，变成了 SBS。那么 Going National 的时候就变成全国的广播网，然后增加了第二频道。Second frequency， 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原来是4个45分钟，也就是180分钟，3个小时吧，一个礼拜。那么，有了第二频道以后，我们就翻一翻，就3个小时变成6个小时了。除了礼拜一以外，礼拜二到礼拜天每天1个小时。那个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11点，晚上8点到9点。因为电台规定一定是一个 peak hour， 一个是 non peak hour，是这样的，
兼顾不同时段的听众。
对，那也不错了，反正基本上是每天能有1个小时的节目。那后来到了2002年，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那个时候华人人口又增加了很多，特别是那个40千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留下来了，人口增加的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呢是保守党执政，霍华德政府执政，那个时候要削减经费 ，SBS 和 ABC 都削减经费了。但是社区咨询的时候，社区领袖也提出了强烈的要求，说中文普通话至少每天应该有1个小时。那个时候广东话是1个礼拜8个小时，但普通话是 一个礼拜六个小时。当时我们就提出来，实际上普通话的人口总数要超过了广东话的人口总数。当时我们那个台长刘湘光就说，那好，等1997年以后吧，97年回归嘛，香港回归以后再考虑。所以一直等到2001年的时候，人口普查出来，普通话的人口要超过广东话，所以呢就。普通话7个小时，每天1个小时，广东话也是7个小时。
那这个7个小时等于到2013年的时候，翻倍成了每周14个小时了，对吧？
对，后来到了2013年，再一次的这个rescheduling， 就是节目重新调整的时候，就又 double 了，就是7个小时 double 变成14个小时了。
对，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了那个 multi platform， 主要是有了 digital，
是的，
所以就是到了现在这个情况，一个礼拜有14个小时，早上7点到9点。
对，也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广播的版面。
对，就完全是统一的这个时间，大家也比较容易记。这一段的发展还是。说发展好，但是也很艰难。毕竟凝聚了很多人的努力，包括社团领袖。每一次的这个 community consultation， 就是社区咨询，我们的社团领袖都很支持。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收听率还是很不错的，很多人都听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节目。
对，版面的变化以及资源的变化、团队的变化，都是伴随着我们所服务的这个社区和受众的规模数和群体构成而变化的。
对，我们就是要服务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讲 Mandarin 的这一些听众。
对，
我们那个台长呢经常是这么说，你不是你一个人在录音室，你所面对着的是你前面是许许多多的听众，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讲普通话的听众，不光是中国大陆，还有台湾，还有新马泰、港澳，还包括一些学习中文普通话的一些洋人，
对，
都有，
对对对，很多元，
对，所以我们就是Australian perspective， Australian story and。Talking to the Australian Chinese，
对，
我们一定都是从澳大利亚出发，以澳大利亚的观点帮助这些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在澳大利亚安居乐业。
您之前说起过一些关于节目和听众之间的互动，我感觉不是在单向的去在广播或者在播出，而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受到这个我们的听众的很多反馈。
对对对，
能给我们讲讲那个时候一些您记得一些故事吗？
我们跟受众的联系很密切。你知道的，有这个OB 是吧，我们有了那个户外广播车以后，那个是 Going National 的时候，户外广播车，我们跟着户外广播车到澳大利亚所有的那个 City， 像阿德雷德、 Perth、 达尔文、布里斯班，还有霍巴特，这几个地方，一个一个地方，那广播车开过去，我们和那些当地的社团领袖、当地的唐人街都要去走访一下。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当初我刚进入电台的时候，我们台长就下军令状 ：May who head of group Mandarin， how can you bring up listening rights？就说我们普通话的那个收听率并不是很高，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提高收听率，所以我们印了很多的那个节目单、节目表到处去发，到什么唐人街呀、到华人餐馆呐、到那个亚超啊，一家一家去发。然后华人社会有一些什么活动，像春节庙会，像中秋节、端午节，一些什么社团的活动，我们也都是积极的去参与啊、带着你的这个采访机去采访，有的时候也帮忙
采访啊，应该是
对对对、
对。说起这互动啊，真正如果能够让听众要锁定我们、喜欢我们的话，还是要以内容为王，就是肯定是当时做了一些内容能够吸引住听众。
对对
能跟我们讲讲当时您做了哪些内容，受到一些好的反馈啊，然后哪些反馈？
是内容为王这一点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做的那个南方大陆澳大利亚吧， 当时那个设备是很落后的，就 real to real， 就是开盘带啊，我们一遍一遍的录，它那个多轨道，就是说你录鸟的声音、海的声音一个频道，然后录音乐又是另外一个频道，然后录采访你又是一个，就是录很多次。我们这个是花了很大的精力，但是这个精力呢，也是花的值得的。这个节目大家听了以后都说好听，那么我们在报纸上就连载，连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又搞了有奖知识问答，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像维多利亚州它的一些故事，它的一些旅游景点，新南威尔士州第一州它当初怎么建立的，库克船长第一艘船怎么回事，我们就搞了一个有奖知识竞赛。那么这个题目不光在广播里面做，也登在报纸上，然后呢还让听众把他们的一些照片寄过来，他们也就发了很多照片，在悉尼、Darling Harbour 什么Opera House
地标性的地方来一
些照片
，
对对对、对，都发过来。后来我们就出版在那个书里面了，《南方大陆澳大利亚》这个有奖知识竞赛，哎呀，火得不得了，好多人打电话过来，
参与
然后我发现这个推广的作用特别好，一方面是推广 SBS， 另外一方面也让大家对这个澳大利亚的了解一下子就
知识类的东西，
对对，知识一下就热爱这个国家，了解这个国家，包括库克船长的小屋是从英国他的老家搬过来，354块拼接起来的，从船上运过来拼接起来的，他们都能回答出来呀，
这么细节的问题，
发现他们听得好仔细呀、我们的广播真正发挥了作用。
是的，
其实我后来得那个 OAM 勋章，它里面就有一点，就是说一个是广播方面的贡献，再一方面呢，就是帮助澳大利亚的华人融入这个社会，融入多元化社会，这个就是说对多元化的贡献。还有一个是妇女工作，
对，
就这三点。
对，您是差不多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拿 OAM，
2017年，对，
2017年
，和我们的 Managing Director Evitt 和他同时受勋的，他得的是 AM， 我得的是 OAM， 我们电台好像就是我们俩。SBS 那个时候反正是特别的努力，还做了很多的广播剧，搞了好几套，断线的风筝，勿忘澳洲，因为是 going national 嘛，所以就把全澳各个地方都给它联系在一起。断线的风筝主要是讲的中国留学生怎么样能够在澳大利亚 settle down， 遇到种种的困难。还有这个广播小品叫同居6集，这个同居呢就是说女生和女生在一起，男生和男生在一起，还有什么二房东啊，还有这些，就是那时候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居住嘛，什么 homestay 啊，遇到的种种的问题，种种的可笑的故事，
可能有文化上的冲突啊，或者
对对
各种性格
对对对
性别上不同群体之间 的
对，有一些故事都是听众给提供的，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提供，然后我们就编编那个小品，
特别好。我感觉这些话题到现在啊，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有一个话题性在这边，
对对对，
因为现在的留学生还是面临着很多同样的一些问题。
是啊，你像现在租房子啊什么都会有一些问题，
对，
反正我们就是把一些大家面临的一些问题困难给大家组织起来，很有趣的这个广播节目，
是是是，
很容易记忆，很容易了解，大家一笑但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是，对啊，这些话题其实是亘古常新的。那您刚刚也提到说那个做南方大陆的时候几个不同的音轨要不停的反复的去录啊，
那个时候的设备太
落后了，
落后
是吧，现在来看
现在要容易多了，
是的，我也想这么说，现在在时间线上这样几条音轨拉一下是就是分分钟的事情。然后我关注到您的话，在退休之后其实在像微信啊这种社交平台上也是非常非常活跃的，也很感谢您一直在转发我们现在继续在做的内容，所以我就想问看您说，您作为一个这个媒体行业广播行业的前辈，对于如今这样的在澳洲的多元文化媒体的发展啊，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分享，以及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现在这个科学发展真的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原来我们说进入21世纪，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是 Internet， 我看现在呢，到了2025年，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应该是 AI 了，
嗯，
是吧？人工智能，
对，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简直是不得了了，
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来应用
啊，是啊，我相信这个 AI 一定会在广播这一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前我们翻译都是一个一个字手写，一个一个靠自己学到的那一点知识去查字典，那么厚本的字典，你现在 Google Translation， 还有那个机器 Translation， 真的他们做的已经是越来越好了，越来越贴近了，所以效率也可以提高。Multi-platform, multi-smart devices， 这些都可以发挥作用。我觉得前景应该是相当好的，相当光明的。当然，我还可能还不能预想到那么的具体，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永远都是 SBS 的热心听众。我以前在电台的时候就做很多那个SBS 新闻，然后都是在那个微信里面发嘛，非常有力的一个传播工具。那么现在呢，我还是那个习惯，还都没有改。毕竟还是传媒人嘛，这一辈子都是传媒人。
能感受到您对于您曾经工作的机构，还有您服务的这个社区的这种热爱。然后您刚刚还跟我说，有时候还会梦到，就是从回 studio
的这个。对对，经常做梦的时候，因为我回到这个 studio 了，然后有的时候着急，哎呀，说怎么回事啊？这现在马上应该播这个节目了，哎呀，我这个天气预报。怎么没有？
还没准备好
啊！天气预报放在哪了？一堆纸找不到了，急不得了。然后自己就急醒了。
这个可能是在多年的这个职业生涯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需要去处理的紧急情况。然后
养成习惯了，
养成现在。那最后，我们现在多语言的记者，您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后辈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寄语吗？
哎呀，我就觉得我来到 SBS 的第一天，我的那个 supervisor。吴光华他已经过世了，他跟我讲的那一句话我一直都印象特别深，而且的确在实践。他刚来的时候就说，哎呀，胡梅啊，你到 SBS 这可不光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职业，你应该把它看作是事业，not a job, it's a career。我就一直把这句话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我想把这句话也传给你们，传给后面我们 SBS 的同伴们。就是你要把 SBS 的这份工作作为你的人生的事业，你可以在这个事业上成功，你努力，你可以看到你努力的结果，而不只是一份job， 只是一份工资，一份收入。所以要有这种事业心，要有这种归属感，你一定会做得好的。在澳大利亚，一个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国家，能够有这个中文普通话的广播是非常的来之不易的。SBS 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真的要珍惜这一份工作，珍惜这个岗位，也珍惜我们的国家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好的，非常感谢胡老师能够今天重新回到 SBS 的 studio 里面，然后有机会跟您做这样一次的采访。
谢谢你，很高兴。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